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参加这个主日二月十二日的敬拜。我们比弗城四方教会欢迎大家。今天我们首先还是唱三首敬拜歌曲，之后是教会的牧师Brad Williams 来给我们大家布道。首先，第一首敬拜歌曲是《从早晨到夜晚》，由赞美之泉演唱。
早晨，我睁开眼睛。
从早晨到
接下来我们来唱第二首敬拜歌曲《我心属你》Rest on Us， 由生命和基督教会乐队演唱。
在这里欢迎你更多的降临， Yeah. 灵充满在这里，在我心直到满意。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再唱最后一首敬拜歌曲，一切全献上， I surrender all。我们唱完之后，Brad 牧师他走上台来跟大家说，请大家和我一起祷告。今天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都是心里明白，我们在精神上、在灵魂上需要有一些准备、进修、预备。在你的生活中，总有一些东西你是紧紧抓住、不愿放弃的，比如你的舒适生活，或者良好的经济条件，甚至是你的人际关系，或者说你一直在你的生活中挣扎纠结的东西，请把它定义下来，给它一个名字，把它分别清楚，然后把它摆放在耶稣的面前，跟主说：主啊，这是对我艰难的东西，我不知道如何处理，甩掉它，我请你帮助我。主啊，我们把一切献上，因为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已经经历过你的工作，我们在你的话语中知道你的大能、你的工作，我们相信你，在我心里我们仰靠你。 在这里求主对我们说话，帮助我们，让我们成长。我们爱你，我们把一切奉献给你，因为我们相信你超过我们所思所想。这样的祷告是奉主之名，阿们。大家请坐。现在我们请事工上来收取大家的奉献。也许你知道，我们每一个星期都会把大家的奉献拿出一部分来放在 B4 教会的灾难资助基金里面，为了更好的让我们教会能为世界各地的一些灾难灾情提供帮助援助。这一个星期，由于土耳其和叙利亚地区的地震灾情，我们教会已经有义工到了土耳其那里帮助解救灾情。感谢大家的奉献，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们有这样的事工。另外，我还要报告两件事情。今年2003年的夏天，我们将继续举办我们的儿童夏令营日营活动，今年是我们举办的第二年。在上一年的举办活动中，我们学习了很多新的经验，也了解更好的预备了我们今年的事工和夏令营的活动。在聚会后，前厅大堂有我们的执事预备好回答问题。如果你喜欢和孩子们一起工作，愿意参加夏天的服事，请到他们那里注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本周三晚上6:30是我们每月一次的庇护所敬拜之夜活动，我们会有晚餐提供，晚餐时间是5:45开始，然后我们敬拜的时间就是6:30，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一起敬拜。好，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我们的这个跟随的系列。自今年1月以来，我们一直在讨论一系列的话题，是关于引导我们在基督里过真实生活的实践和一种态度。我们是在走在通向基督里新生活的一个古老的道路上。当我们谈论新生活，我们往往谈论的是喜乐、知足和生命的意义，还有希望。所以在以前的几个星期里，我们谈到了这个主题，就是聆听、美丽、安息、真理、相互依存和以及上星期的坚韧韧性。这周我们将深入讨论这个话题，跟随耶稣之道。这一周需要一些非本能的思考，才能真正走上这条道路。因为即使我这么说，我还是有一种感觉，你的内心会升起一些阻力。这不是我们大多数人注重的一个词，这是有原因的。我们不喜欢这个词的原因是，我们认为这个词会破坏我们追求的幸福。在我们现今的文化里，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视个人的幸福的。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牺牲之道。在我们对于如何变得更快乐的认知中，可能没有比个人牺牲的想法更矛盾的了。所以在我们深入探讨牺牲的概念之前，让我们先讨论幸福的概念。这是一个问题，我想让你准备好思考一下。什么是幸福？请你想一想，什么是幸福？这是不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不是？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我们都会同意某些结论。你可能会说，幸福不是一个具体的物质，幸福不是一个地方，幸福本质上也不是金钱，钱是买不到幸福的。那么幸福也不是一个人， 现今我们追求那些东西，都是在试图找到我们这种幸福的东西，而往往我们是用某些东西来代替代表幸福的。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聪明地意识到，这些东西不是幸福的定义。前几周有人问我我是否快乐，我说是吧。我过了一会儿，我又说，心想我是的吧。如果我幸福，不应该知道吗？事实上，如果你快乐，你是知道的，你不应该拍手吗？看，幸福是很难确定的，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感觉。幸福与我们的感觉有关，幸福也是我们追求的东西，我们一直在追逐它。在这个房间里，没有一个人在内心深处不是渴望快乐幸福的。所以，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呢？不仅仅是一个大笑，对不对？不仅仅是一个时刻片刻。我知道很多人都会大笑，但是他们并不快乐。幸福应该说是一种状态，是存在很长一段时间，能定义我们的一种情形。那是什么情形呢？如果你将它归结为最基本的含义，幸福在我定义来看，就是我们体验到更频繁的正面情绪，比如开心、平静，或者平安、自信，以及更少的感受到那种消极情绪，例如悲伤、焦虑或者生气。这不意味着一个人真正快乐就没有悲伤、焦虑或者生气了，这仅仅意味着一般情况下，人们在其中体验到的情绪更多的是积极的情绪，那种喜乐、平安、欢笑，这就是幸福，这是我们都想要的。所以这有另外一个我想问的问题，也许我有点多管闲事，但是我是关心你，所以我要问了，你快乐吗？你快乐吗？你感到幸福吗？你体验的平安、喜乐和欢笑，这些积极的情绪大于你体验到的生气、焦虑或者悲伤吗？你快乐吗？假设这里大多数人都像我在几个星期前回答的那样，我觉得是。那么这种回答表明，我们还可以再提升一点，让我们回答得更清楚明白些，对不对？实话实说，如果我说我认为是，那么我很有可能在中间某个地方还摇摆不定，不太确定的。或者我实际上很难过，只是我太骄傲或者太虔诚，以至于我无法承认我不快乐，我不想给耶稣抹黑，是不是？所以，假设我们可以更快乐一些，假设我们在幸福的刻盘上向上移动几个刻度，有更多的积极的情绪的体验。如果有这样办法，你们愿意和我一起更快乐一点吗？让我们一起来追求幸福呢？这带出来另外一个我希望你考虑的问题。刚才我们说幸福就是一种状态，一种特殊的状态。那么考虑一下，我们怎样才能更快乐呢？我们是需要更多的东西吗？物质吗？我们是需要生活在一个更好的地方吗？换一个好工作，或者更有一些钱，或者是让我们身体锻炼得更好，或者是一段恋情，一种性关系，或者甚至是一种化学反应制剂。我们已经说过，所有这些事情都不是真正的快乐，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配方，把一些东西适当的混在一起，按照它们正确的顺序排列，正确的数量，然后就会产生更大的快乐呢？有趣的是，当我这样说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那些事本来的模样。幸福是飘忽而去，越来越远的，就像一个幻想。 但是不论是有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原因，当我们希望更快乐，我们就会朝着那个方向走去。至少是我们这种不完美的人，我们总是想去追逐。我们知道这好像不对，但这恰恰是我们要去做的。几乎没有人会在想要更快乐的时候会想，我知道我需要什么，我需要做出牺牲，对不对？没有人这样想。但这恰恰是耶稣之道的核心。让我们来听一下保罗的话。这是深植于基督信仰的原则之中的。哥林多后书5:14-15，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保罗在说的是耶稣的爱与牺牲如何成为我们生活的全新的生活指南。然后想一想基督徒生活的重要标志，想一想洗礼，想一想十字架，他们代表的是牺牲，他们不是简单的标志，他们是定义我们如何真实的活出耶稣的生命的实质。与其说他们是标志，不如说是特征。所以让我来谈一谈他们。可以承认的是，洗礼并不是很常见的操作。我喜欢水，任何形式的水，湖泊、水塘、河流、海洋，我是个爱水的人。但是我讨厌两件事情。第一件，我讨厌被水溅到。没有人喜欢被水溅到，所以你要是爱拍水溅人的人，记得下一次去做的时候不要再那样做了，没有人喜欢那个。第二件事情，我始终记得是在初中时，一个游泳池旁的一个聚会里，我被一个叫艾琳的女孩，因为忘记了人对氧气的需要，把我按在水里很长时间，以至于我不禁开始向神祷告，求主帮助。主啊，如果你现在帮助我，解救我，我将一生服侍你。这就是为什么我现今变成了牧师。所以可以看出来，我讨厌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被压在水下。顺便说一下，我想我并不是唯一一个这样想的人。那正好这就是洗礼的古怪。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要有人在上百人面前容许别人把他浸在一个水里呢，一缸水里呢？哦，顺便说一下，我们今年在复活节有洗礼，如果你想在那天受洗，你可以在信息中心或者在网上报名。但是如果你想要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并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很多人想知道洗礼为什么是这样。这个事或者说是故事要回到出埃及记。创世纪圣经里的第一本书在结尾讲到了雅各和他的全家下到埃及，这个小小的家族将要成为以色列这个国家。但是当我们翻到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出埃及记也是圣经里的第二本书，这里讲到了雅各全家70人在埃及怎样发展成为一个大族，而在那里他们又被后来的埃及法老残忍对待，成为奴隶。他们成为一个大族，被压迫了几个世纪，直到摩西的到来。他在法老的家里长大，甚至还有一个埃及名字，是从水里被拯救的意思。在出埃及记的第12章，摩西开始带领他们奉神的名走向自由。然后就在埃及发生了一系列的灾难，有一个事件叫做逾越节。到后来终于埃及人要求以色列人从他们的地方离开，也就是说他们释放了以色列人，给了他们自由。而在这以后不久，埃及人又改变了主意，他们没有人服侍，又觉得 是个很大的损失，所以又开始追赶以色列人。所以想想这个画面，以色列人被迫成为奴隶，他们想逃脱，就在他们获得自由的时刻又反转了，他们陷在绝望中。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然后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四章，他们发现他们被卡在了红海和法老的军队之间。如果你看过迪士尼的电影《埃及王子》，或者你在教会长大，你就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了。海分开了，以色列人从红海中过去，但是当埃及人追来时，海在他们上面又合上了，他们全都淹死了。你现在明白我在说什么吗？这个穿过红海，后来就被称为摩西的洗礼。水象征着他们从奴隶脱离，成为自由人。水象征着他们从生活的捆绑中被解救出来。水象征着旧的死去，新的出生。所以，当我们在新约中看到施洗约翰在约旦河给人施洗，我们就不会感到吃惊了。这是出埃及记的重演，洗礼是出埃及的情景，约翰在服侍于新的一代人。当时人们受够了罗马人的束缚，他们受够了被奴役，所以约翰邀请人们通过回到出埃及记的意象来回归神。进入新生活的整个画面被视为旧生活的过去或死亡，这是一种献祭。没有人，甚至施洗约翰也没有看到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快进到十字架，这是我们生活的另一个象征或模式。钉十字架一直以来总是意味着屈辱，被钉十字架总是意味着你被剥夺了一切，钉十字架总是以死亡告终的，直到耶稣的到来。耶稣是第一次钉十字架没有以死亡告终，也是第一次钉十字架以复活而告终。这是一种新的生命，全然不同的生命。耶稣被埋葬了，对应的洗礼中某人在渐渐沉下，然后他复活了，也对应在洗礼中某人重新起来。这突然间，这个世代相传的标志就有了全新的意义。那么在这之后，我们读到在使徒行传中，在离开耶路撒冷的路上，有一个非洲人问关于耶稣的问题，听到用他能理解的语言解释以赛亚的话的意义。当那个太监和菲利普经过一塘水时，太监很自然而然地问他是否可以受洗。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八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菲利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菲利和太监二人同下水里去，菲利就给他施洗。他在说什么？我想经历出埃及记，我想遇到自由，那是我死后会来到的自由，然后复活到一种新的生命中。他想进入耶稣的死和复活，他选择了牺牲的生活，他的洗礼是他进入那种生活的象征性声明。你明白了吗？当一个人决定跟随耶稣时，他们不是去得到一条十字架项链，或者是像汽车保险贴纸在车上，或者是某种会员卡，没有你需要签署的合同，或者是一个秘密的握手，然后你就加入了。不是，也没有要通过的测试，全都没有那些东西。当一个人决定成为耶稣的追随者时，他们进行这个象征性的行为或者仪式，即是在说：“看到了这个人吗？你们看到了我这个人，这个人已经死了，活着的不再是我。” 这里有一种老我的死亡，跟随耶稣意味着老我死了，没有其他方式可以理解它。我相信这基本上是对成为耶稣的跟随者最容易误解的方面，因为这种思维与我们文化的思维和运作方式是完全相反，截然不同。这与我们的思维方式完全相反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很少有人真正体验到耶稣的灵性。然后耶稣说，在马太福音16章25节，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那么失去生命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定义的自己的每一个部分都会死去，然后得到新生。这意味着我们为自己的雄心壮志消亡了，为了金钱、名誉和权力的追逐死去了。我对让布拉德变得伟大的一种抱负都死在了十字架上。现在我努力能做让耶稣出名的事情。这意味着我们的目标死了。也许你的目标是升职、舒适的退休或留下一笔财富。也许你说明年我们会去这里或者那里，但是现在是有策略的服务、牺牲的生活，并竭力留下爱耶稣的口碑 和遗产。也许不是问我们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能得到什么，而是问我们能付出什么。所以我们的目标死了，然后我们却被神复活了。为了基督而失去生命，意味着我们现在过着寄生的生活。作为生活在2023年的人们，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意义，对吧？比如说你可以愿意，你就想做一个好丈夫，做一个好朋友，上大学，拿学位，找个好工作赚钱，然后成家立业，养子。这些本来都不是坏事情。但是当我们审视耶稣的生活时，我们会发现有比这些更宏大、更深刻、更具决定性的事情。耶稣的生命走到了十字架，他献上了自己，不是为了他自己的提升或地位，而是作为最终的献祭、最终的仆人。这成为我们全局的首要意义。对于我们的大多数文化，我们的意义源自我希望我的生命超越自我这一理念，好像我要必须留下一点纪念，让我的一生值得。但是让我死去意味着我从中解脱了，我不必担心做得不够值得或被人记住。为基督而失去生命意味着我们对智慧的理解死掉了。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在世人看来，十字架是愚蠢的。这不仅仅是人们不理解的事情，它还是人们嘲笑、觉得荒谬的事情。这意味着献祭的人生在世人眼中不可理解。我们可以谈论从哪里获得建议、如何做出决定、与他人打交道的方式。所有这些都会发生变化，所有这些我们所依赖的最终方向和意义的东西都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并不容易。这些被称为死亡是有原因的。当你服侍而不是被服侍时，当你给予而不是接受时，当你压住自己的私欲时，当你不再全都为了你而做事情时，这不简单。有时会感觉如同死去。那好消息呢？好消息就是在另一方面，在另一头是我们的重生。保罗在写信给罗马教会的信中这样说，罗马书6章3到4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你注意最后一句了吗？我们也可以，我们以与耶稣复活相同的方式，我们是走在新生的样式上。这说明事情容易了吧？没有，你还是要自己体会做事情，但是我们根本上不同了。我们已经从所有可能拖住我们或阻挡我们的事物中解放出来。神应许他会做一件事情，他就是这样做的。看，牺牲不是你的人生终结，牺牲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当你决定牺牲你的时间、你的精力、你的金钱、你的生命，当你放弃他们时，那就是当你对喜悦、希望、意义和目的感到惊讶的时候。换句话说，一种由牺牲塑造的生活是一种以我们内心渴望的事物为特征的生活。当以色列人到达红海的另一边，当耶稣走出空坟墓时，那就是新生命的开始。以色列没有人站在另一边会说一切都结束了，也没有人看到复活的耶稣说这就是结局，因为他们都知道这只是开始。大家知道最近我们宣教团队刚从柬埔寨和尼泊尔之行返回，我被从一次与牺牲相对的对话中得到了美好的震撼。我们在那些地方的朋友生活没有多少舒适和掌握，而这样的情形融入他们的生活却产生了更多的幸福感。他们生活在一些艰苦的地方和一些恶劣的条件下，譬如尽管我还可以走在一条整齐的土路上，但是我知道人行道，而且能够把车开到这样的人行道上是很方便的。而且我事实证明我很喜欢有保障的电力供应，我非常喜欢不断的电力供应，连同可识别的食物和可预测的水源，这些都是我以前觉得习以为常的东西，那个时候我感觉尤为珍贵。我忍不住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我们这些朋友生活在需要明确的、有意识的牺牲的地方。然而他们内心有一种快乐，一种真实存在的真正的幸福，而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原因。这是我能收到的最好的提醒，但我也提醒这一点，你不必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才能过上牺牲的生活。事实证明可以在这里生活，这真的留下了一些问题。我也在问我自己这些问题，比如我在生活的哪些方面勇敢地为基督的缘故做出更多的个人牺牲呢？我是在牺牲中成长，还是在抗拒它呢？我可以着重在什么地方放手更多呢？还有最后一个，我知道这可能有点过于简化了，但是我要问，你开心吗？你快乐吗？请大家起立好吗？我愿为大家祝祷，今天我也伸出双手，愿意让我自己和大家一起接受这样的祷告。愿弟兄姊妹成为自愿和充满爱心的做出个人牺牲的人。当你为耶稣的缘故而失去生命时，愿你发现意义、希望 和快乐。以主之名，阿们。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了，很感谢大家弟兄姊妹们和我们一起参加聆听今天的敬拜。我们希望下次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祝弟兄姊妹们这一周平安。